Yes,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主日是复活节，那我们今天是头一个主日哈。那我们整个月份呢，我们就是慢慢进到一个复活的一个气氛当中，能够在每一天好像都是一个复活的一个日子，能够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哈利路亚哈，赞美神在我们身上每一天的恩典跟工作。好，我们谢谢主。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呢，还是接着我们之前的分享，就是讲到腓立比书啊，这个神所爱的教会，也是保罗最爱的一个教会，他整个书信里面的信息。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特别要看到的呢，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啊，可以说是我们腓立比书第三次的信息。好，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二十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好，那个都看得到，好，我们一同来念来。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二十节，我们再一次好吗？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的一个主题哈。再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只要放胆，无论是什么生，无论是死，总要叫谁？基督在哪里？我身上照常显大。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使徒保罗，你将你的话语告诉了我们，让我们真看见，不管怎样，不管是生是死，不管是困顿，不管是开展，不管是丰盛，不管是缺乏，主，我们只有一个心志，但愿我主耶稣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主，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就恭恭敬敬交托在主你恩手当中，求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使徒保罗，我们相信哈，我们对他都会有一些的了解哈。在圣经里面描写使徒保罗，讲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当我们想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的时候，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这么的爱的一个教会的时候，他真的是倾倒他的生命，好再来爱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但我们看见说，其实使徒保罗他有非常大的一个人生的，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意向。他整个人呢，整个全身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这是我们对保罗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保罗，我们可以用今天用一个特别的术语来讲呢，今天大家不是讲 DNA 吗？有没有听过 DNA 哦？我们说保罗，使徒保罗，他的身上的 DNA 呢就是福音，可以这样讲，他就是一个他的血里面流的都是福音，可以是这样讲。所以呢，他为了福音迫切，他为了福音有这么大的热情，就是因为他领受了神的爱。他当初在往 大马色的路上呢，这个故事哈，就是说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的光照下来有没有？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就悔改，就接受了主。结果呢，在那个地方以后，后来就到了大马色里面。后来神就差遣一个弟兄哈，叫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他身上。他突然呢，他瞎掉那个眼睛，因为光太亮了，所以他的眼睛好像就瞎掉了，后来呢，当这个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好像眼睛上仿佛就有鳞片掉下来，他就可以看得见了，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呢，那段的经历，讲到他就起来呢，他就吃了饭，然后受洗，然后呢，全身就是健壮起来啊。之前呢，因为他眼睛瞎了，他也不吃哈。不吃饭的，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转变，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现在呢突然呢他受了洗，他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原来是要杀基督徒的，今天呢他成为一个愿意被因为耶稣基督被杀的一个人啊，是这么大的人生一个转变。所以他到了大马色，在那个地方他受了洗以后，整个人生改变了以后呢，我们发现整个保罗的生命呢，他就变成一个，我就说他的 DNA change，totally change， 他变成一个福音的一个 crazy， 他 crazy about the gospel， 他爱福音爱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开始受完洗以后就开始服事，开始传福音。到了在大马色，他就在大马色的路这个那个城里面呢，他就圣经上面描写说，他就越发有能力，他就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他受了洗以后呢，他知道了这是真的神。耶稣基督是主，是他的神，所以他就出去就开始就传福音，然后呢，他就驳倒所有在住大马色的犹太人，用他的神之前所造就他的知识啊，在很多圣经方面的知识，他是一个懂圣经的人，因此神就开始大大的来使用他，他走到哪里就是拼命的，就是这样子在传。然后后来呢，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也是一样，耶路撒冷的门徒们都不敢接待他，说这个人以前不是杀害那些基督徒的吗？今天怎么在我们当中传基督啊？我们都很怕，这些门徒都很怕，没有人敢接待他。最后还是巴拿巴把他带在，就是引荐给大家。结果就在那个地方呢，他还是一样在耶路撒冷路上，他就到处去传福音，然后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就是觉得很大的好像得着，但是也有一批的犹太人觉得很大的压力。哦，这个人这么厉害，但是很想杀他，结果他们要杀保罗。那杀保罗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呢就把他送回大马色他的家里面去了，啊，就把他送走，就是太危险了。然后保护他也保护整个教会，因此呢，他就在那个大马。结果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待了一些10年或14年的日子。后来呢，再出来就是巴拿巴再把他找出来到安提阿教会，就在安提阿那边一起的服事。然后在那边开始，保罗就开始有宣教的旅程，一次、两次、三次，就是带着福音的使命。他觉得他一定要把这些神的真理、神的好消息，一定要带给远方的人。他就出去，就去了。所以他的人生呢，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到或生这边告诉我们说，或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啊！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不管是怎么样，不管生不管死，生命都已经放下了。所以我们发现说，到第三次旅程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他第三次旅程完了以后，准备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到了该撒利亚。好，在到了该撒利亚的时候呢，圣灵已经 somehow 已经告诉了保罗，就说以后会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啊，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神就给他一个恩典，让他放胆。他就敢去，结果到了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呢，雅加布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啊，他就来说预言了，他就对着保罗说预言，他说什么呢？他说圣灵说呢，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好，要用那个要捆这个保罗，然后他就把保罗这个腰带哈，他的腰带拿出来，然后就绑在自己的手上，然后他就说了，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呢，也要被这样的捆绑，然后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也就是他在预言说，保罗啊，这个腰带的主人就是你，你要被捆锁在耶路撒冷，然后被交在犹太人的手里面。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邦人，对不起，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困难在他的面前。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旁边就开始劝说，保罗啊，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在那边你会丧命的，你绝对不能去。 你千万不要去，拜托，千万不要去。但是保罗怎么回应呢？在使徒行传21:13-14，21:13-14，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叫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不止我被捆，我死都愿意。”哈，他们就上面就描写到说，保罗既然不听劝呢，我们大家就住了口，我们就说一句话：“愿主的旨意成就便是了。”所以保罗是一个不怕危险，他爱福音，爱传福音，爱他知道他生命就是为着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 DNA 啊，他身上全部就是福音，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就是福音。所以到腓立比的书后面的时候呢，到3:12-14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嘛，好，他们讲到，我们一同来念好吧，12-14，好，我们一起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他只有一件事情，他这边讲到说，我的生命里面呢，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朝着神所要我得的东西去得。得什么呢？后面讲到是讲到有一个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他有一个心志，就是要得主的喜悦，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这是保罗一生的一个写照。因此我们知道说，在腓立比书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可以说是在捆锁当中，是在坐监的一个光景当中。那在这个光景当中呢，他写出来的信呢，12，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1:12，他讲到他在狱中，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呢？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这就成了这整段12-20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title， 或者是一个 thing， 就是你知道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了。发生在我身上是什么事？就是我被关起来了。那别人会说，奇怪，保罗，你被关起来了，福音还能够更兴旺吗？但是这个地方，他说，他告诉当时的腓立比教会说，是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当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我所遭遇的事情在你们看来是一个很大的咒诅，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福音却是更加的兴旺。所以当这个话一讲的时候呢，保罗就开始解释了 why， 为什么被关起来以后福音还有什么好兴旺的吗？好，13，他说到呢，以致我受了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福音更加的兴旺，为什么被关起来福音更加兴旺？我们要从12-20，它有三个层面，有三个方面的更加兴旺。为什么更加兴旺？第一个方面就是这边写到的第十三节，讲到说，我受的捆锁哈，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呢，都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也就是说，当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呢，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呢，有许多都信了主。啊，他不是被关起来了吗？为什么关起来以后有人信主呢？所以当我们去查考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因为他被关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在古时候的那个关，就是如果你是有罪的犯人啊，或者是待审判的人呢，怕你逃走，所以常常做一件事情呢，就是一个士兵就把他自己跟这个犯人就靠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看守的士兵让这个人跑掉的话呢，没有看好这个人跑掉的话呢，这个人呢犯什么罪，这个士兵全部得当。他如果死罪的话，死刑犯跑了，这个看守的士兵就得被判死刑。就是这样，好像一个连坐的概念了。所以很多的士兵都很惧怕，所以都是很努力的看守哈。然后呢，就是把他靠在一起，这样你就跑不掉了。好，那么你知道保罗在罗马呢，他是不是在监狱里面坐监，他是等于是在房子里面，一般的房子里面被监禁起来。那这样子的时候，他还是有人可以去看他， 好，那保罗在那个地方呢，他在做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是一个 DNA 是传福音的人，他被关起来的时候，有人去看他，他做什么？他说做什么？喝茶吗？聊天吗？他做什么？传福音啊。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做什么？祷告啊，读经啊，唱诗赞美啊。然后呢，这是保罗的生命，这是他的生活。有人来的时候呢，他都把神的话教训他们，听了很多。他说这被扣起来的人，你觉得他在旁边怎么样？对保罗来讲说，哈利路亚，以前呢跟你讲你也不来听，也请你去布道会你也不来，这下子呢靠在一起了，你怎么样？你好好的听啊，你跑不掉了。所以呢御医全军啊，他们这个一班两班呢这样换了几个小时，就换一班人来看，就是换一个人来看他。所以呢可能几个小时看完了以后呢，下班了，下一个人来继续把他靠起来，跟他靠。上一个人听完了福音，下一个人怎样？继续听。哈哈，那不能不听，不听的话呢他有死亡的威胁啊！因为我不听的话，那万一保罗跑走的话，我要死啊！那不行，那一定要靠得牢牢的。那保罗呢？当然，他传福音是很有智慧的了啊。可是，在这个当中呢，无形当中，居然很多的人呢，而且是他讲到说，御营什么全军啊，全军很多的人都信了福音，因为保罗的缘故，所以他走到一个地方，好像别人说保罗你不可能传福音，你被关起来你还做什么事情？没想到在那个地方他传了很多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的福音啊，或者神所彰显的一个能力啊，让我们看见说不在乎环境是怎么样，好，不在乎好像我们受了很多的辖制，或者是很多的不开展，或者很多的看起来的好像就是灰灰暗暗的没有前途的这样的光景里面，神呢照样可以使用那样子的光景来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前面在讲说，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怎么样照常显大，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所要求的一件事情就是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高举他，不管在哪里总有人要得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面，好，我们听过很多的例子，有很多的人，我听过一个例子，讲到像那个司布真也是一样，就在一个下雪的一天，有一天下雪啊，他们有个聚会在那边下雪，结果这个讲员就没有来，讲员没来以后呢，就有一个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个，就是当中的一个人，没有不知道到今天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他看着讲员都没有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啊，那还是要聚会啊，还是要人讲啊，他就只好很腼腆的就上台，然后就讲啊，就随便就讲了。讲了他的信息里面只有一个，就是说你们要望，仰望羔羊，仰望神的荣耀，叫望啊望啊望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司布真刚好那一天就坐在下面，他的望啊望啊望啊，他也跟着望啊望啊望啊，这一望啊，司布真信主了。司布真，大家听过吗？听过。这个人在世界上面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传了多少的福音？我们说他是讲道王子，到今天没有人超过他。哦，他那个声音洪亮，你知道，在戏院的时候，他们教会是戏院，因为太多人了，而且那戏院两三下就爆满了。那在戏院里面，他们在那边装潢的时候呢，你知道，司布真就 testing， 我们在这边试麦克风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一二三 ，testing， 有没有？我们是这样试音响，他们的音响呢，他就在那边讲，他就 test 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开始讲，用讲简短的就讲了几句话，你们要信啊什么的啊，就是这样讲。结果装修的工人马上过去跪下来接受主了，你知道他在一二三 testing， 有人信主了，司布真，好，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人，谁带他得救的？到今天不知道，就是不晓得的一个人上台望啊望啊，他就望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觉得外面在下雪吗？你觉得好像这个世界都没有前途，就是好像你周围的环境都没有前途吗？福音可以出来吗？弟兄姐妹，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呀，这个很多的像我们中国也是一样，有一个教师叫做何寿恩，一个教师也是，他也是不是很容易相处的人，但是呢他的手下就带出一个人叫做尼拓森，啊，这个人就大了，对整个中国的教会影响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呢，神就是用着好像环境好像不开展，我们在狱中能做什么事情吗？我们或者我们这样的困顿能做什么事情吗？ 在神的手上都会成为一个祝福。好像我们在北美一样，有的人说哎呀，跑了世界各地以后，回到自己的北美以后就很 frustrated， 觉得全世界最停顿的地方就在北美，还有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北美，好像福音就是停在这里，他没有动静，然后呢好像慢慢还在往下滑，大家都很那个，然后呢去了亚洲，不管你是去中国啊，是去哪，就看福音都在往上面走，好像都是传福音都很开啊，那门都很开，弹两下就信主啊。非洲更是哈，那个南美洲很多地方都在兴旺，但是北美好像很困顿，很困顿。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教会，但是我们看见说神还是在做，很多的教会呢还是很兴旺的，啊，虽然说不容易，但是呢还是很兴旺的。尤其我们中国人呢，我觉得真是蒙神的一个恩典。尤其中国人到这个地方以后，离开他的家乡呢，很多人就在美国信了主，啊，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还信不了，啊，到了美国以后呢就信主了，啊，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一个经历，到了美国以后信了主了。好，这在家乡里面是不会信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漂洋过海以后，有我们的需要，这个时候神他就够得上。好，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现在尤其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特别多啊，国内来是来美国的，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心都比较软，好，我觉得好像似乎比不管是从台湾或者香港来的都还要软，因为呢，我很多人是在这样讲，就说从。台湾来的哈，或者是从其他，就是拜拜，好像很会拜拜，所以呢，每个人心中都已经有个神了，他拜的是什么？然后今天呢，我们刚刚介绍耶稣基督的话呢，他已经跟那个原来的神已经 connect 上了，所以你要把那个神丢掉，再来拜一个耶稣的话，对他来讲有一点困难。但是从国内来的，因为都没有这些太多的这些好像拜拜的东西啊，所以来了以后呢，就只有一位主，那就简单了，你不用丢掉东西，你再接受。但是对从台湾来的呢，如果是拜拜的就很难，尤其他如果在家庭里面，他还要负责不止自己拜，还要负责要祭拜祖先的那些，那就更复杂了哈，所以就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这当中我们就发现说，神就是开了一个窗口，让许许多多现在越来越多是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在的人哈，在这边就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这是神特别开的一个恩典的一个福音的门，而就在这里，所以看见。都有机会，不管环境怎么样，神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好，在我们的周围。所以神的工作呢是不会被限制的，好，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有信心，我们就高举神，好，在我们身上把它高举起来，好，好像这个讲到说耶稣在我身上呢照常显大。什么叫做显大？好，我们英文的 translate 是 exalted， 就是被高举，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样被高举，不管环境是怎么样，好像保罗一样，我这不是被关起来，我还是可以得人，而且呢得全御营的全军啊，不知道是多少人啊，这个因为他得了恩典。好，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福音更加的兴旺。第二个方面呢，啊，我们看到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好，这是第二方面，讲到哪一些福音为什么兴旺呢？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因为看见我受的捆锁呢，他们就开始笃信不疑。意思是说，原来没看见人他在坐监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那么信，可能还有点疑，但是看了他受捆锁的时候就笃信不疑，而且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以前可能还没有那么警醒，现在呢愿意去了，愿意传了。好，这当中呢，我们可以归纳，也许有两个，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他们看见保罗居然为了一个信仰，居然为了一个真理，一个福音的缘故，他甘愿被关起来，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是长期的被关，他愿意被关。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牺牲啊，我愿意为了一件事情而坐监牢，而被关起来，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大事？他们发现是保罗所信的福音，这件事情呢，他们就知道说我们要严阵以对了，因为有人居然愿意为了这东西去坐牢啊，所以这个东西绝对是真的，是真理，我们要好好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就激励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啊。当然也有的人可能就会怕了，哎呀要坐牢啊会怕，但是真正有心的他们会看见一件事情，神能够把这个真理显明给保罗看，这么的确信，以至于他可以牺牲生命，他可以把自己好像被关起来，他在所不惜，或生或死在所不惜，他这样的来执着在一个真道上面，所以他们看出来，他们就知道这个道是值得信的，我们可以笃信不疑啊！他们越发的来信这样子的一个福音。那接下来他们就看到第二个理由，就是他们看到说保罗呢让我们看见这是真的福音。第二件事情就是看到说他们发现保罗传这个爱这个福音的态度呢是这么的火热，这么的积极，以至于他甚至被关起来的时候他还在传福音。那么我们在遇这没有被关的我们在外面的人呢，那我们该怎么样？我们更加应该传福音，我们更加应该好好的来用我们的时间来好好的把福音来传开，连被关起来的人都在传，何况我们在外面没有被关的人。所以这个事情就激励了保罗的同工们啊，激励的啊许许多多的人啊，弟兄啊姐妹们，他们不止对这个真理开始更警醒，更加的知道来认识接受这个真理，而且他们就开始更积极的去传扬福音，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旁边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呢我们今天比当时的环境就更好了。你知道当时做基督徒是很危险的啊，当时代的人做基督徒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基督徒那么的危险在当时代？因为呢有一些的事情哈，很多的误解，基督徒本来是好的，对这个社会是有益的，但是很多的误解啊，特别是他们在守主餐的时候啊，守主餐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我的血啊，这是我的肉，有没有？他们在讲这个。所以当基督徒他们守主餐的时候呢，因为怕被抓，所以他们就都关起门来在里面领主餐啊，领圣餐。这个时候呢外面呢就传言了，说那些人呢关起门来，他们在里面吃人肉喝人血啊，这一群人啊，这个教门的人啊啊，是很奇怪的啊，这些人很奇怪。然后就是对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像误解，然后很多很多错误的一些想法加在基督徒身上，以至于开始跟他们好像甚至有敌对的态度啊，对他们不是那么的欢迎啊。到最后呢，当主后64年的时候，然后在罗马发生了大火，结果这个尼禄王呢就把这个大火呢就嫁祸在基督徒的身上，说是基督徒所放的火，所以呢就开始追杀，开始逼迫啊，开始抓基督徒，然后开始逼迫他们。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很困难啊，在那个时候要做基督徒是很困难的。然后我们如果要在今天的环境来讲的话呢，那么在北美的话，在比起当时的基督徒，这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看到保罗他在监狱里面照样在传，然后你看见当时的基督徒虽然说他们在外面是自由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危险性，他们还在传。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北美最自由的地方，然后是宗教最自由且最被保护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当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学习保罗那样子的一个心，能够来爱神，好好的来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所以我们发现说，现在呢，我觉得很像我们在保罗在监里面一样。你知道，有人把狱卒带来跟那个保罗扣在一起，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旁边有很多的啊住家，好，现在好像我们手铐被铐上来了哈，他们跑不掉了，搬进来了跑不掉这个教会了哈，我们先来的哈。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啊，神，我相信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真的不是偶然的。那我们好好的来传扬福音，只要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教会呢，当它正常的时候，当它健康的时候，它是一定会慢慢的丰盛，慢慢的成长起来。好，就好像一棵树，我们常常说一棵树呢，你不要急着让它长大，你就是给它所需要的日光、空气、水、养料，这些给它是一定长大，因为它是个有机体。好，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个有机体，教会是一个神的一个有机体，只要健康了它一定会长大，你让它不长大也很难。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么多的这个周围环境的变化当中呢，我们就要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教会呢是一个成为一个有爱，像我们刚刚唱有爱在我们的当中，好好的关怀， 啊，对新来的人，或者是对我们会友们，大家有个爱在当中的时候，健康了，教会就自然成长，啊，所以这是跟着一个有机体，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很多很多的这个保罗这个故事里面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我们也需要被激励起来，好好的能够来为着主来传扬福音。好，第三个呢方面呢，好，我们再看到第十五到第十八节。我们也再来念一次好吗？好，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好，一起来。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困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好，这是第三个部分呢，福音的兴旺呢，他在捆锁之间呢所遭遇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们刚刚分享过了，第一个兴旺就是保罗他亲身旁边的狱卒啊，跟他接触的人都信了。第二个呢，没有跟他接触的，但是知道他这个状况的人都被激励去传福音，大家都信得更坚定哈，就影响了很多的人。然后呢，第三个呢，我们发现说还有一些人是跟保罗敌对的，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一些人啊，这些人我们没有办法很明白啊，去了解到说是什么样的人不清楚。好，但是呢，可以稍微感觉得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结党纷争，好，嫉妒的关系。意思就是说，有一些的人啊，不知道是哪一些，可能看见保罗的工作，哎呀，他好像怎么大家都听他的，或者说保罗他的，我们就不喜欢他，觉得好像觉得羡慕嫉妒他，那就是好就开始诋毁他哈，然后甚至就是开始结党。好，在这个当中，当时的状态可能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呢，当保罗被关起来的时候，当保罗被限制住，不能再传，就是没有办法到处去，好像到处去宣教，到处走动的时候呢，这一等人呢，他们的心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揣摩一下，你觉得他们是很 depressed 还是很高兴？我不知道描述的够个清楚哈。如果在结党的当中，那一党人被关起来了，你觉得你会不会就是他们不能再传福音了哈？然后就是我们这一党呢，我们就可以做大嘛，是吗？我们就可以赶快的传福音，然后呢，保罗的势力就下去了，我们的势力就起来啊。当时的人有可能是在这样想，所以当保罗去传，所以他这边在讲到一件事情呢，要加增我捆锁的什么？苦楚，很难过，好像被关起来了。然后呢，好像这一等的人呢，讲到这一等呢，是出于结党的这些呢，好像想要做一些的事情呢，让保罗去很难过。可是呢，保罗的反应是什么呢？保罗有没有说：“哎呀，我好苦啊！他们越来越大，我越来越小。”有没有这样讲？他不这样讲，他说什么？他说第十八节啊，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呢？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怎样，我就欢喜，并且怎样，还要欢喜。你用今天的口语来讲的话，就是我高兴的要死啊，我高兴的要命，我太高兴了。高兴什么？高兴那些跟我结党，就是不跟我一党的那敌对的那一党发大，这不太合逻辑啊。所以如果你要从保罗他的人生的那个目标那一件事情来看的时候，他希望看见的就是福音广传。这个时候如果他被别人排挤，他被别人诋毁，他被就是一个状况，但是呢有福音在传啊，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在想说，保罗现在不能动了哈，现在我们去传福音呢，我们现在赶快去传好，然后去好像就是把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做大啊，不管怎样，总是有人听到了福音，这是保罗的心态。所以呢，他能够很释怀的就接受，因为他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不是重点。他知道个人的荣辱 不是重点，重点是福音有没有出去，基督有没有，基督的福音有没有被扩展，有没有基督在我的身上，是不是还是照样的显大。所以它是一个很，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明白，而且真的是很有智慧的这样子一个使徒。感谢主摆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model。 好，我们就发现说这是很不容易啊。那我们如果是在传福音的当中呢，或者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个人的事情呢，我们会看得很重，有时候被人讲一句，有时候好的我们就很高兴，有时候想说哎呀不好，这个做得不好我们就很沮丧，我们就是好啊高兴，不好就沮丧，我们都好像在别人的口中这样子好像震荡。但是保罗就很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神他的福音出去那就是了，所以他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好，都放下来，或是假意或是真意，不管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福音究竟被传开了，他就欢喜，不以为意。好，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也是发现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不管是在夫妻之间，我们在很多事情呢，我们都是落在那个荣辱之间呢。我常常觉得好像荣辱哈，有的时候好像人家这样对我就很不高兴，人家那样对我就很高兴了。那我们发现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好，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彰显神的荣耀，因为这个夫妻关系呢是神所摆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彰显天上跟地下耶稣基督跟他未来要迎娶的教会心腹之间的一个合一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在争呢，我们都 Mr. Mark， 我们都把那个最重要的事情都忘掉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受到不同的外面的一些的事物的影响，让我们被左右，让我们的心情就跟着在那边动，这是非常非常popular 的事情。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要学习保罗的精神，就是说我们要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好，什么是最重要的？有一次哈，穆迪大家都知道哈，穆迪就是蛮有名的一个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哈，但是呢，他很喜欢祷告，很喜欢读经，他传扬福音哈，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哈，他一辈子里面向1亿个人传福音啊，1亿个。这么大的一个布道家。那有一次呢，他讲完道，因为他没什么学问呢，他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博士呢，就来跟他讲，就会后就跟他讲，他说：“穆迪先生呢，我刚仔细听你讲道，我发现呢，你的讲道里面呢有11次文法的错误，11次文法的错误。”和穆迪就就谢谢他说，谢谢你，我知道我的文法有错误哈，我没什么学问哈，我只是尽我所能的做啊。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用你的标准的文法，你传了多少福音呢？哎呀，这样一讲的话，那个人就，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在乎外面的，好像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褒奖，有的时候是贬义啊，这些所有的事情在外面发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哈，可能是我们的人都有，但这些事来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件事情知道，说神到底有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得着他的荣耀，福音好，到底神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被人家看见，是不是照常的显大。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清楚的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事情都可以放得下来。我就听过一个牧师，他就分享，他说有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很有意思啊。他们说什么事情啊？这个教会呢，非常的会传福音啊。那大家都是在就是很积极的传福音啊，传到一个地步呢，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有个习惯了，如果好像彼此之间呢产生了一些嫌隙啊，或者一些隔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过去啊，就拍拍他，就说帮帮忙啊。这件事情让他过了，我们呢赶快要传福音了，时间不够了，我们先传福音了，这些事情呢到天上以后 我们有永恒的时间慢慢去处理我们的问题。现在在地上呢，我们赶快传福音，因为没有时间了，没时间了，这个耶稣快来了，不然我们要快走了，所以赶快。所以他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摆下去的。我就听到以后觉得说，哎，感谢主哈，真的是我们应该重新的把我们的思考重新的好像顺序稍微理一下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好的待遇，有时候受到不好的待遇呢，那都没有关系哈。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只愿意神在这个当中他的名被高举，他的荣耀，或者我被人家看见了，或者我没有被人家看见，那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真的很喜欢那首诗歌哈。我记得我们在就是我们常常唱的这首诗歌哈，叫做献上最美，对不对啊？不理会人的称赞或是怠慢，好，但求父神喜悦，使父心欢。好，不管人家的称赞或是人家的怠慢，我们只求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喜悦我们手中的工作，他得我们的工作他悦纳了，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剩下的呢，都是会过去的，都是一些暂时的，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好，有的时候是受到一些不合理的对待啊，这很多的事情啊，这都是很不容易过去的事情，很不容易胜过的事情。但是保罗他透过他的生命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我们需要来放下。大家都知道吴永长老哈，在台湾有一个吴永长老，他在那个他的回忆录里面写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从台北到台南去传福音哈，去讲道啊，几天的时间，结果火车开到台南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是6点多到，结果5点多就到了，接人没有来，所以他就摸着哈，就是摸就摸到了他们教会啊，就去了，自己就到了，自己报道。那到了教会以后，牧师就来开门，然后就跟他讲说，哎，现在才6点多，我们是7点开饭，那不然你就先去休息一下。他就把他带到他的一个房间里面去让他休息，然后早餐7点钟早餐就送来了。什么早餐呢？就是一碗白粥，然后一块鱼。然后这个吴永长老呢，他是最怕鱼腥味的哈，他很怕吃鱼啊，所以看见那个鱼呢，他说没办法啊，那就但是粥可以，白稀饭可以喝，把稀饭喝了，鱼呢原封不动啊收回去。第二天早上呢，鱼又送回来，他又喝稀饭，就像喝了几天的白稀饭。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的服侍是在那次的聚会里面服侍很重，早上、下午、晚上都要讲到啊，很累的一个服侍。结果他需要休息，在中午的时候他想说，中午我可不可以稍微眯一下，让我养足精神啊，然后下午晚上就有力量了。结果他就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哎呦，床上怎么被咬一下？哎呀，这什么东西？看一看，看不到是什么？再看，哎，一看又咬到，哎呀，这什么？原来是红蚂蚁啊！在床上红蚂蚁，就在开始找这蚂蚁哪里来的？怎么一下咬一下，一下咬一下，这窝在哪里？他就找半天找不到窝，找不到窝，看半天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结果发现呢，躺下来以后才看到说，是天花板掉下来的，哦，很多的蚂蚁在上面。所以他就睡也没有睡好啊，吃也没有吃好，就在那边呢，他就非常的累啊，非常的，然后心里面也觉得，哎呀，被请来这个地方讲到，实在是啊，受尽了这个好像蛮大的一个苦楚啊，在这个地方啊，心里就开始有一点不平衡了哈。然后最后呢，他要离开之前呢，他就跟那个教会说，他说我这个晚上离开呢，我要坐夜车再回到台北去，坐夜车上台北的时候呢。因为我下了火车马上就要去讲道啊，所以我需要好一个休息啊，能不能麻烦能够帮我买一个卧票，就是在火车我可以睡到台北，我就有精神来服侍。结果他们说好，没有问题。后来呢，买了票回来以后交给他，一看是坐票，不是卧票，坐的啊。他这个地方看到说，哎，刚不是说要卧票吗？现在怎么又变坐票了？他也不敢讲啊，那哎呀，真的是很心里面就百般的滋味啊。然后呢，最后一堂他要准备上台前，他就有习惯，他就要祷告，跪下来祷告。他就跟神讲，他说：“神啊，这个他就把他要讲的道讲给自己先听了， 这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主啊？我们不要有、没有关系，人家怎么带我们，那服侍嘛，就是服侍，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但是呢，还是心里面放不下那个不平，那情绪还在。虽然说脑子里面都知道说就是这样啊，我们应该怎样怎样，就是 let go， 但是就是那个情绪在，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这样上台。哎呀，怎么办呢？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最后就讲出一句话，他是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就祷告一句，他说主啊，我实在胜不过自己。就他的他自己的见证，他说当我说了这句话，我实在胜不过自己。当这句话一出口的时候，很奇妙，就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就临到他，他就把所有的情绪就不见了，然后神的那种荣耀，神的那种好像希望啊，就从他身上重新的再一次点燃起来，他就重新得力，结果他就上了台，然后就很漂亮的就是把那个整个服事就做完，就是整就是整次的服事，然后他就坐回台北哈。所以这当中我们就发现说，神的不管是做什么神的工作或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些的，哎呀，待遇不对，或者是被人家讲什么的，我们都会有这些。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照常在我的身上，他能够照常显大，尊主为主，我们这些东西呢就都可以放下来，好，就是可以放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类似的，不过还没有那么厉害啊，类似的经历，有一次去深圳。然后在那个地方也是讲好，就是说，哎，到那个地方的话呢，啊，可能要讲，就是要去分享主日崇拜。我说好，没有问题，我预备。好，那分享主日崇拜。结果呢，到那个地方呢，前一天晚上，前一天到下午还是下午哈，啊，打电话给我说，哎，我们有一个牧师过路哈，我们想把讲道让给他，很不好意思，可以吗？啊，就是，我说当然可以啦。我心里面我在想说，这些人可能不明白做牧师的。牧师如果听到有人要带他讲道的话，其实心里面很高兴啊，没有什么面子问题啊，是很高兴的。我叫哈利路亚，因为之前服侍已经服侍好多，到这边已经很累了，到了深圳已经很累。我说没有问题，你们照你们安排的。那他是比较年长的，理当由他去讲主日崇拜啊。那他就继续讲了，那你好不好呢？你去带那个孩子。我说好啊，带孩子也好啊。我们就那天主日崇拜就是大堂有大堂的聚会呢，我就在那边带孩子。那带孩子呢，感谢主，我的道呢继续讲，对谁讲？对孩子讲。然后呢，我就操练怎么样把对大人的道可以对孩子讲哦，这很大的操练了。哎，感谢主啊！我就发现说到我回来一想的话，那很好的一件事情呢、啊，因为我相信那个。过来的那个牧师呢，他的信息一定是比我的深入，因为他是比较年长的，他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帮助。所以呢，大堂的信息被 upgrade 了，对不对？感谢主。那么儿童的这个地方呢，原来是没有什么的，那现在呢，有一个讲道在那个地方，那也 upgrade 了他们的服事。我觉得感谢主，都好，不管怎么安排都好。所以呢，不管如何，总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他的福音能够出得去。我们就哈利路亚，不管受什么样的待遇哈，这个东西我们都要学习，真的能够把它放下来。所以到了诗篇呢，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诗篇115篇，诗篇115篇第一节，我们同声来念好吗？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经文。来，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再一次好吗？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尊主伟大，让神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照常显大。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的名，主，我们深知道你的福音不能被拦阻。主啊，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人的需要的时候，主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够不上，后面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做。主啊，当我们愿意一点点的摆上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照着五饼二鱼的神迹，主，你用着我们所做的任何一点，让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出去，让许许多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得着那永恒的生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尊你为大， 让耶稣基督不管怎样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照常显大。我们谢谢主，感谢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唱首诗歌，我们唱啊，献上最美。
倾听救主呼声，献上最美，或无卑微，或甚高，主子。